好，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亚当的这个后代，亚当的后代。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个创世纪第五章，然后发现到里面讲了很多人，而且讲到他们的岁数，那有时读的会读错掉。那我们希望我们从这样子的这些人的记载，还有他们的岁数方面，能够学习到一些功课。那这一章呢，第五章呢，主要的是开始的时候呢，它是重申这个人的这个来源这个人是怎么来的。那么呢，也讲说某一个人活生某哪一年生儿子之后呢，又活了多少年。那么最后呢，总结他在这一世呢，到底他的寿数有多少。那如果你把这些人的这个寿数呢排一排，拿来给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数算的话呢，发现到这些人的这个总平均人数的这个寿命呢是912岁，那不包括以诺在内啊，以诺呢他的寿数呢我们不算在里面。那而且你知道在这么多人当中呢，那个寿数最长的谁呢？马土萨拉969年，差不多整千岁啊。最短的呢是以诺350年，虽然在他们当中是最短，但是却是有最有意义的。然后呢，这一章呢就以挪亚为介述。那在介述之前呢，他的爸爸呢就给他一个预言呢，在29节那边。那从这个挪亚到这个从这个亚当到挪亚呢，一共有十代。那么呢，从亚当到挪亚呢，到底经历了多少年呢？当他挪亚500岁的时候呢，那时候是1556年，1556年罢了。好，所以我给大家这个第五章的一个所谓的概要啊。那我们来从这个亚当的这个后代，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那当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呢又再一次的重申人的来源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亚当的后代这一个这样的题目呢，我们看人的来源，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边他怎么讲呢？这边讲到亚当的后代呢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之子呢是造作自己的样式，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之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来源，才知道这个亚当的后代。人呢是按照第一点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我们人呢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灵魂呢，我们的这个样式是有神的这个样式，我们有神的这个智慧，有神的这个圣洁，有这个神的信实，有神所赐给的良知，然后神所赐给的意志力，它有这个永存的这个属性。那这都是讲说我们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我像神像神。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很宝贵的。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个部分。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说把自己看得很扁，把自己看得没有用。不，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神面前呢是一个宝贵的。有时候我们在路上，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乞丐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有时候这个人比较低贱一点。但是呢，如果我们以神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呢，我们发现到每一个人在他里面呢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那就是他什么？他的灵魂。这灵魂呢是像神的像神的这个样式。那像神的这个样式呢，所以我们人呢就必须呢活得像神，按照神的心意而活。那神要我们过一个什么？一个讨他喜欢的生活。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要我们过一个什么？喜乐的生活。神要我们过一个什么？信实的生活。神要我们过着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神要我们过的一个生活。我们千万不要过着一个假冒伪善的生活。这不是神所要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神所赐给我们什么？那个 里面那个宝贵的那个灵魂，这个灵魂呢像有这个神的这个样式。所以我们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检讨，到底我活的像不像神所要求我所活的，还是呢活的不像人啊，活着那个花天酒地，或者活着有罪在我们身上，或者说活了一些懒惰的这个生活，活着不爱主的生活，那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啊。而且我们要常常的说，既然我们这个有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灵魂，我们这个就要常常的什么，就要跟神呢建立什么那个关系，就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祷告读经赞美，不单单是形式上坐下来，甚至你在街上，你如果你要唱歌，你在心里可以哼，如果你不怕羞的话，你可以唱大声一点啊。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呢都很担心，特别很担心，很怕跟我的太太出去，因为我太太出去呢总是会哼歌的，他说不好意思，他说妈妈不要唱这么大声，我不好意思，我不要跟你出去了。但是我说要感谢神，一个基督徒呢能够唱歌，能够在外面唱歌啊，这表示说你里面呢有神在你里面，你要赞美神。好，我们不要做一个会唱歌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整天闭着嘴让愁眉苦脸的基督徒，我们不要，我们心里面要有喜乐，因为我们呢也从神那边得到一个宝贵的那灵魂，是按着神的样式的。那第二点呢，我们人的来源呢是这边讲到呢，神呢并且第二节造男造女啊，造男造女。那神造人的时候呢，不是单单造到人，造一个男罢了就放在那边，但是神呢知道人需要，人的需要，每一个动物呢都有一个雄一个雌，然后人呢也会觉得孤单，神呢也顾念到他的需要，所以呢就给他一个配偶，那就是女的啊。当然呢这个是为着人的需要，所以神呢顾念人，不单单这样，这个也能够呢让这个人呢能够传宗什么借代啊，大家都知道能够传宗接代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神呢是一个蛮有智慧，他也体恤我们的需要啊。如果时候到了，神在你生命中为你预备一个配偶，那你就欣然的接受啊，我不要再太过早，也不要说按照自己的意思祷告祷告。那有时候我们人呢很会冲，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意思找这个找那一个，但是呢到最后呢你发现到找到最好的是哪一个，是你肯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你肯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合乎你心意的这个配偶，神呢在适当的时候呢神就会赐给你，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如果你跑得太快呢恐怕会绊倒，恐怕会跌得头破什么血流啊。所以不要，我们注意，特别是年轻人在寻找伴侣方面呢，神会顾念的，神呢造了男呢他也造你，神呢给你，既然你是一个男呢他就会为你预备一个女的，如果你是个女的呢神也会预备的。好，只要你很谦卑，如果没有的话慢慢等，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也是神的恩典、okay? 好，那么不单单这样子，他这样子造男造女的时候呢也表示说男跟女呢是什么平等，我们男跟女呢在基督教的这个教导里面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男跟女呢的地位呢是相等的平等的哦。你如果你能够男的可以上学，女的也是可以上学，男的可以做工，女的也是可以做工，男的可以出去玩，女的也是可以做，男的可以吃这个东西，女的也是可以吃这个东西。但是以前在封建的时代呢却不是有所谓的什么重男轻女啊，男的很好给他上多一点书，女的要嫁给他呢不用读书，在家里一直做工啊。在现在我们时代，我们会感受到这一种这样子的这个习俗，以前呢我们就会知道，好像那个老姐妹对不对啊，男的就给他上学，女的在家里的话做工啊，一直做工一直做工，没有机会上学的。现在女的你能够有机会上学，感谢神，因为这个也是受到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啊，基督教的影响，所以呢是同等的。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在结构方面，在构造方面 当然男跟女不同齁、哦、我们知道男跟女不同，男的体质呢比较强壮，女的呢通常呢是比较弱一点的啊。但是现在呢有些女人呢哇也是很壮哦，甚至可以敢哦骑摩托哦，哇有时候你在路上你看诶那个是男的女哦，原来是女的，哇这女的也是很壮，但是怎么壮的好呢？你跟另外一个男的比的话呢，通常男的呢都会比较壮，所以呢男的呢要体恤女的。那不单单在这个这个结构上呢不同，在这个所谓的扮演的这个角色呢也不同。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呢是男的是一个头，你呢要服从。好，这个是圣经的这个教导。那在一个家里面呢，男孩子呢就是一家之主，女的呢在旁协助，能够帮助这个一家之主呢一起的什么组织啊、一起的治理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能够容神一人，这样子呢才是能够一个讨神喜欢的一个家庭，能够大家都能够很和谐的相处。所以呢神造男造女呢是为着人的需要，但是呢虽然是平等，但是也在这个构造方面还有在这个角色方面呢不同。那接着呢下来呢神就说，在他们被造的日子呢神赐福给他们，神赐福给他们。那神造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呢，神怎么讲呢？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治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发现到这边呢，神就是说，在神创造他们的时候呢，神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那能够生养呢是神的这个一种福气的，是一种福气的、啊、特别是在神呢要在那个特别在开始他创造的时候，因为那就地广人稀啊，所以呢神要人呢把这个地方全部变满，所以要他们尽量的想尽量的生尽量的变满这个全地，所以呢生意呢是神的一种祝福。那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有孩子的，我们能够那些能够生意的要感谢神，这是神呢所给我们人的这个福气。但是有些夫妇呢，他们结婚了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孩子，四年五年也是没有孩子，我们就发现到真的这个生意呢是神的这个恩典。所以呢如果我们改天有那些年轻人，如果你们结婚了，如果神给你恩典能够生你就生，当然你按照神给你的智慧，然后那种你自己能够承担的那种负担呢，来所谓计划你的这个生意啊。那么呢这是生意呢是神所赐的福。然后这边就说治理之地啊，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开始的时候呢，神呢是把这个整个地球的这个管理权呢交给人类的。人类呢要治理这个地面，不但地面，而且其地里面所有的一切的活物都是由他们管。那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权。那只可惜呢后来人犯罪呢，人呢不能够好好的管理这些东西，以致呢造成了世界有很多的那些破坏啊，东西呢被就是说过度的捕捉啊，或者呢树木呢过分的砍伐等等，以致呢自己呢制造之中这些祸患。所以呢神呢如果给我们一些东西呢管理，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好好的管理。那现在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如果神让我们管理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就要靠神给我们所拥有的那些智慧好好的处理那些资源，无论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钱财，所给我们的孩子，所给我们的物质，所给我们的太太，所给我们的这个工作等等，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智慧好好的使用好好的处理，能够把这些东西做得最好， 能够归荣耀天使。然后呢，我们再回去第五章那边呢，那边讲到说，神赐福给他们第二节，称他们为人啊，称他们为人。那这个人的，上次我已经讲过了，当讲到人的时候呢，其实呢，在原文是什么？阿当，他们有讲，这华文就直接是讲啊人，其实在原文是阿当。而阿当的话呢，就使你联想到另外一个词叫阿当啊，阿当啊就是泥土，就是土。这表示说神呢称他们这些，你们都是什么？都是泥土，你们是从泥土来的，表示说你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你们的生命是很卑微的啊，你们是从泥土吧来的，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处境啊。那我讲这个泥土的时候呢，虽然是讲到这个卑微，但是我们也不说啊所谓的自我毁身啊，我们不是啊，我拿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人，我们的灵魂呢就好像一个宝石那样，一个宝石很宝贵的，不会坏的啊，被放在一个什么一个盒子里面，一个很漂亮的盒子，这个盒子呢会败坏的，对不对？如果不过了一段时候呢，这个盒子会烂掉，但是这个宝石呢还是宝贵的。那表示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我们的灵魂呢是永永远远是很宝贵的那个灵魂啊，但是呢我们的这灵魂呢是放在我们的这个会毁坏的这个躯身里面，这身体呢有一天因为我们犯罪会败坏，所以呢这个躯身是从哪来的？是从泥土来的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了，我们要很谦卑，我们只不过是泥土，我们从泥土来的，我们的灵魂要归到神那边去，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我们要以这暂时的这个生命，我们这一段这个几十年的时间，暂时的生命来换取什么永远的东西，这是神所要我们知道的，要我们追求什么永远的东西，不是叫我们一直追求那些短暂那些享受罢了，可以享受，但是不能够让它占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短暂的生命呢，是要我们的话来换取那个永恒的东西，因为我们本身最宝贵的是什么？是那个永恒的灵魂。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让这个灵魂呢能够怎样的所谓的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体恤神，能够跟神一起行，能够换取永恒的东西。好，这样知道我们人的来源，我们是从神来的，我们有神所赐的宝贵的这个灵魂，那同时间我们也是在这个会腐败的这个什么躯身里面，所以我们要谦卑珍惜这段时候。我们呢活只不过是几十年罢了，几十年罢了，很少人能够超过100岁，很少。好，讲到这一点，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大点，亚当的后代，我们看到什么是罪的后果。我们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亚当活了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第一点呢，这边讲到说，亚当呢生了，在13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啊。这个呢，他没有讲说这个形象呢跟神相似，那表示什么呢？这时候亚当已经犯罪了啊，他已经犯罪了，他的这个灵魂呢已经被罪什么所沾污了啊，叫人被罪的散物了，就好像一个镜子这样子，一面镜子，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呢，那个镜子呢是一个很完美的镜子，但是当罪来的时候呢，那镜子呢就被敲碎，啪，那么整个镜子呢 就裂开。那从此以后呢，人呢就没有，就不能够完整，就有这个罪性了。那当然你就想说，诶，有些人他们不错啊，他们还是很有爱心啊。啊，怎么解释呢？我想说这个镜子呢虽然碎了，但是呢在那碎片当中你还可以看得到你自己吗？还是稍微可以看得到一些人的这个你这个样子，对，那人的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样子呢不是完美，不是你最。每一个人呢都好像这个破碎的镜子，那这个破碎的镜子呢能够什么？能够传下去啊。所以呢他讲呢这个赛特呢的样式呢跟亚当的样式呢一样，这样式呢是一个有罪的样式。我们讲说这就是原罪啊，这就是原罪。因为亚当呢是这个全人类的这个代表，当他犯罪的时候呢，整个人类呢都会因他的缘故呢而被罪所困绑。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是这样讲，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一次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这种东西呢我们明白，所以呢罪呢能够传下来，就好像看那个基因啊，我们如果那些现在我们学这种基因，我们就知道啊，如果爸爸有个鼻子比较尖的啊，通常儿子的鼻子呢也比较尖。如果有双眼皮的呢，通常的妈妈有双眼皮，孩子呢也有一双双眼皮，会传下来，何况是罪呢？罪呢也是传下来，这叫做原罪。每一个人呢都是罪，每一个人都有罪，都是罪人。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呢，小孩子甚至很 cute 很 cute 很 cute， 对，很 cute 很 cute， 以后呢 cute 的时候呢啊变成会很 cute 很 cute， 那小孩子呢会开始呢傻，对不对啊？我们要知道无论哪一个人很 cute 是 cute， 但是呢我们心里也知道这一个呢是一个小罪小罪，将来呢他会发脾气，将来呢他会撒娇，将来呢他会偷东西。若不是有基督的福音在他心中呢，这个人呢将来呢就是腐败，就是灭亡。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福音呢带给每一个人，无论他多 cute 的好，他多可爱的好，那个年轻人的样子多 handsome 多英俊多无瑕的好，都是有罪。它里面呢那种藏的罪呢是人你和我不知道的，只有他知道。那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我们看第五节，亚当啊共活了930岁就什么死啊，这个是第一个人自己自然而然的死，自然而然的死。除了这个这个亚伯呢被他的哥哥呢该隐呢所谋杀啊，接着下来呢这个亚当呢就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自然而然的死。那开始的时候在那个乐园里面，我们知道说虽然说若你吃这个分别善的果树的果子的话你必定会死啊，虽然当时吃了他没有什么没有说立刻在肉身上死，其实呢是正在死，开始在死，然后呢到了930岁呢他才真正的死，他的灵魂呢也是跟神呢分开，但是呢我相信神呢拯救他，那神借着那个所杀的那些羊呢来向他起诉，我会拯救，我会拯救。好，所以呢死呢就临到了这个世界，所以罪的这个后果呢我们知道它会传出，很可怕的，会传，像传染病呢一代传一代，没有办法可以解救，而且会带来死亡，每一个人呢都会死。那你和我呢其实呢今天呢是一个很悲哀的很悲观的人，但是感谢神， 我们看到大家都有这个喜乐，都有这个所谓乐观的心。为什么？因为神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主耶稣基督，以致我们能够什么胜过这个罪。哈利路亚，感谢神。若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不用在这边传道，你也不用在这边听到。那感谢神，让我们有基督，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这个死亡的这个毒钩。好，除了这个罪恶的这个后果呢，我们来看这个近前后裔的不同啊。近前后裔，这是第六节一直到32节。那这边呢是讲到一些近前啊的后裔的不同啊。其实亚当赛特那些都是，你发现到在这个上一次我所讲，在这个第四章第二十六节，四章二十六节那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赛特
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们发现到这个亚当的另一个儿子的这个麦西呢，跟这个该隐的麦西不同。那该隐的麦西呢，他们是很有这个所谓的在世上呢很有这个成就啊，发明了那些器具，发明了那个乐器，发明了那种铜啊、那铁的那种利器。但是呢，他们所缺少的一点呢，就是什么？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那在这个世上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有一架 computer， 对不对？任何人都可以有 computer， 对不对？你可以买一架 computer， 我也是可以买一架 computer， 信主人可以买一架 computer， 不信主人也能够买一架 computer， 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呢，如果来到所谓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质数的话呢，有没有得救？有没有服求神？有没有跟随主的神的这个心意活呢？一样不一样。信主的人有没有服求神的名？有没有服求耶和华的名？只有基督徒呢，就呼求神的名，呼求主耶稣的名，这就是不同。那么如果他们按着神的心意活，这就是近前的后裔。那近前的后裔呢，他们呢有什么不同呢？那你发现到这边呢都讲了很多多少岁生多少，到了多少岁就生了某一个人，然后之后呢又活了多少年，那活了多少，总共又活了多少岁，对，多少年，一直这样子讲。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该隐啊，该隐的后代，你发现上有没有讲他们多少年多少年？没有哦。你如果你去看第四章，你看第四章第十八节啊，你看啊，或者第十七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他的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在世上活多少年了，奇怪不奇怪？奇怪不奇怪？有一点奇怪哦。其中一个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说，他神呢纪念近千人的这个所谓的在世的这个年岁，神纪念。你按着这个近千的生活而活，神就纪念你在这世上呢有意义，你为神而活。如果你在这世上你为着自己而活，你有很大的成就，到最后呢你的生命还是等于什么？零蛋，还是等于零。但是如果我们有主耶稣，我们跟随神，我们的生命呢在前面一定有一个义的，那就是基督。义多少那看你怎么活。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在这边讲到亚当活了多少？930岁。赛特活了多少？912。以诺斯活了900岁。这些都有神清清楚楚的记录说，这就是他们 尽全人所活的这个生命，有意义的是这的被写下来的。那另一些不信离开神面的人呢，神没有纪念，不需要记，你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一个名字，你在这边过路罢了，你说做了跟神的计划没有关系。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跟神的计划扯上关系，还是我们单单顾着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大家，那不单单在金钱的人的生活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这个第21节和20到24节，21到24，我们写了1、2、3。
以诺活到65岁，
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以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在世。好，我们发现呢，近前后裔不同的是他们呢与神什么同行啊，近前后裔的这个后代呢就是与神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就是呢你的言行举止都是朝着神的，为着神的缘故，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才是一个与神啊同行。那在这个以神同心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这边讲到了21节，以诺活到65岁啊，他生了马土撒拉。然后呢，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以神同心。他在65岁之前有没有跟神所谓的这个世界里面讲正式的跟神同心？没有。那表示说这个以诺呢，他是到了某一个地步，他发现了不对。不对了，我不可以再这样子的过活，他就立志说我要以神同行。那这个以神同行的话，这一个啊是很特别的一个动词啊，它是一个所谓的自己要以神同行啊，表示说他是立志说我要立志在神面前跟神同行的意思，有这样子一个立志的这个信。他同行的时候，他是这一种呢，是一种渐进的。哦，你的这个关跟神的关系呢是渐进的。开始你发现你不跟随神，然后慢慢你跟随神的时候，你发现哦，我要更加跟随神，我要立志跟随神，我要更加的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这个跟神同行呢是渐进的，所以让我们的这个灵命呢也是渐进的哈。不用担心，开始的时候你对神的话语不是很认识，但是呢跟着日子的过去，慢慢呢你对神的了解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到神呢跟你的关系呢是不同，不再是像你开始相信主耶稣那样，你会怀疑神到底你有没有存在，神啊到底你会不会爱我，神啊到底你信能够信得过吗？你会发现到经过了一段时候呢，你跟的关系呢是不同的，你有亲身的这个感受，你亲身经历到神呢在你生命中呢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不是一个空气里面的这个像空气讲话，但你祷告是不是说像空气讲话，乃是说真正的知道你跟神讲话啊，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呢是需要时间来所谓的栽培的，好像这个以诺那样65岁他才开始真正的与神同行。不单单这样子，他呢然后与神同行多少年呢？300年。然后我们几多年信主啊？几多岁信主啊？如果你是20岁信主，你最多给你100岁了跟神同行80啊，但是这80年里面不一定说你永不离开主哦。有些人呢会半途呢会掉队啊，会离开主离开世界，离了几十年，然后到最后要离开世界再回来神那边，有些人会这样子。但是呢这个以诺呢他跟神同行到了 三百年了，圣经讲他没有离开主，他三百年越来越亲近，到一个地步呢，神呢要把他接去。啊，这是第一个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啊，那一种的密度，那亲密度，啊，就是表示说人跟神呢，能原来呢就要在一起。我们人呢，到最后呢，我们是需要什么？归回到神那边去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天家才是我们原来的家。好，我们要看清楚这一点。那，不单单这样子，你看一下这个以诺的这个跟神同行啊，你以为他跟神同行很好啊？你想当时你有什么呢？当时我要那个地方很好啊，整个地上都是我们的，我要去哪里都可以，我要吃什么都可以，我要种什么都可以，很好的气候也很好。无可否认，他们的气候呢是很好，他们的条件也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们当时所面对那种情况呢，也是很艰难的。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犹大书一章是四十五节，在最后的第二本犹大书启示录之前，下面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看启示录前一本呢，犹大书第十四十五节。是四十五节，我们找到了，就呢，before Revelation， 好，找到了，我们简单的一二三。亚当的妻是说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他的千万圣子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忘形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好，所以从这边呢，我发现到呢，当时的人呢实在是不敬虔了，他们这些人还不敬虔，而且他们讲一些顶撞人的这个刚愎话。所以当时呢，活在的时代呢是一个罪恶满贯的这个时代啊，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代。很多好像在该隐的这个后裔，他们呢都离开神，他们做了很多的罪恶，他们离开神。所以他们以诺呢在那个时代要过一个圣洁，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简单，他需要面对这些罪恶。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你说我很难分别为圣，我回到我在教堂我可以过得很好，我可以表现得很好，但是回到我的公司的时候就不可以了，公司讲那个同事讲那些粗话，我很难了，我一定要学一点，公司讲一些话，那些同事讲一些话，我不需要学一点，是吗？你的同学讲一些粗话，你需要学吗？难道你不可以分别为圣吗？以诺可以，神也能够赐给我们能力过一个什么叫胜过艰难的这个生命。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发现到这个二十二节，回到那个第五章那边，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呢，以神同行了三百年，并且生儿什么养女啊。他不是说以神同行啊，我就在山上住啊，我就把两个手合起来在洞里面整天念经，完全把这个红尘呢撇在身后。没有，他呢还是生儿什么养女，表示说他还需要尽他自己身为父亲的这个责任。不单单这样子，他还要照顾到很大群的人。我相信他们是，既然他是被列为这个其中一个祖先呢，他呢必须好像他有很多子子孙孙呢，他子子孙孙子孙满堂，这是真的，他照顾很多很多。那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可以跟神同行。那再要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啊，你可以讲说啊，我有很多东西要做，我要做工，而做工之后回来要煮饭，煮饭之后呢我要读书等等，那我哪里有时间来读圣经？对不对？但是呢，以诺呢还有时间， 你讲你自己没有时间祷告吗？要问你自己，以诺能够，我们能够吗？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时间分别方面，神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学像以诺。好，敬虔的人呢？敬虔的人呢？有什么不同呢？敬虔的后代呢？我们来看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我们读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吧。一二三，拉麦活了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操劳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你。好，这个近亲后裔，他们的不同呢，是有这个什么？未来的盼望，未来的盼望。那当这个拉麦呢，他生了这个挪亚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其实是一种预言呢。他讲说，这个儿子啊，必为我们的劳操作，我们的这个辛苦，这个劳苦啊，他手中劳苦安慰我们了。为什么就有这个劳苦呢？因为耶和华咒诅这个地，被耶和华咒诅这个地。那他是希望说这个孩子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不要再让我们能够一直在这个世上操劳，所以他给他做起名叫挪亚。挪亚的意思是什么？它含义着安息，有安息的这个意思。那说挪亚安息，让我们能够安息。我们在这世上呢一直操劳，我们活的就是整天呢早上出去很晚才回来，都是围着什么糊口，围着要三餐，整天都是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希望这个挪亚能够带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安息。但是我们知道挪亚呢没有，挪亚没有，挪亚呢神呢就差派这个让这个洪水呢淋到这个世界，到最后呢神呢就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那拯救之后呢，但是呢神呢却以这个挪亚什么立约说，不再以什么洪水来灭人。这表示说呢，因着这样缘故呢，人类的这个性命呢可以被保留。那基督呢将来呢能够什么来到什么这个世间，那真正的这个安如安息呢是从哪来呢？只有在什么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所以说间接间呢他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预言呢还是完成，就在基督里面能够完成。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一个安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呢，我们能够享受到部分。那将来呢，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享受。感谢神，我们信主的人呢有这个什么盼望，有盼望。好，最后一点呢，最后一点，这个近亲后裔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呢培育近亲的后代。我们发现呢，这个挪亚呢后来呢圣经称他什么呢？他是一个什么完全人，是一个义人，与神同行。那刚才我们也说以诺呢也与神同行，所以这个所谓的近亲人的这个麦西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从他们当中呢会出现这些近亲的后代。那要有近亲的后代呢，不是说自然而然，我们在人方面我们必须什么付出代价来培育，我们要培育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什么过一个近亲的生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新加坡呢有时会偏向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很注重学业，我们很注重一些成就，没有那么注重属灵方面的栽培。我希望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到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属灵的这栽培。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学业还是要注意的，但是近亲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栽培，我们整天让它自由发展，我们发现到呢就不能够有近亲的后裔，很难有近亲的后裔。我们需要 在这个读经方面，需要在这个教导方面跟他们一起的听他们讲话，然后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教导他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所以呢，我们希望说，从今天下午呢，我们从这个整五章里面看到，我们人的来源呢，我们是从神而来，我们人呢是从神来的，我们的灵魂是宝贵的，但是同时间呢，我们这个身体呢是一个暂时的，我们要以暂时的换取什么？永远的。我们也知道罪的后果会带来死，会传的，但是感谢神，有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什么咒诅。我们也感谢近前，知道近前的人的后代呢有不同，我们必须要以神同行，我们必须有存着这个盼望，能够继续的培育近前的后代。